我们能够继续在网上还有现场啊，继续来敬拜赞美他。那么教会是关闭，后来我们到七月份又开放，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啊，不管是在家里面还是在现场，能够一起来敬拜赞美他。今天我们会继续讲民数记的经文。那上一次我跟大家讲过，从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他们已经到了约旦河东边的对面，他们在摩亚平原那个地方安营扎寨。西宏跟噩，并占领了他们的土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从埃及出来以后39年多的时间，那他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各样的挑战。那一大群人在旷野里面露营吃喝拉撒，他们遇到的情况是我们今天人很难去想象和体会的。我想我们很多人以前都有过就是露营的经历那在一个地方，一家人在一个地方露营几天。我不知道你们都以前露营都是会在外面待几天2天3天还是几天。那我们家在外面待的最长的一天是一个礼拜，当时是在同一次旅行里面，在不同的地方露营。露营结束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想尽快回家，太差对不对，家里面更舒服更方便。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常年在野外露营所遇到的挑战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所以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在露营的时候常常抱怨，常常敌对神，但是神一路还是怜悯保守他们眷顾他们的各种各样的需要引领他们继续往迦南免受各个各样仇敌的攻击。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漂流以后，他们终于可以暂时安定下来就到了约旦河东边的摩亚平原，在那里休整，在那里安息。再过几个月，他们就会越过约旦河到了西边先攻打耶利哥城，之后进入迦南地。那但是呢，就是他们在摩亚平原那里休整，在那安息的时候，他没有想到那个时候有人在暗地里面要打他们的主意。上次我们讲过，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边攻打亚摩利王的时候，他们经过摩亚人和亚门人的地盘，但是他们并没有去攻打，没有去交耳摩亚人跟亚门人。什么原因？大家还记不记得？因为摩亚人跟亚门人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后代，说在经过他们地盘的时候，神没有让以色列人去搅扰摩亚人跟亚门人。因为什么？神纪念罗德将来的地盘已经赐给他的后代为业。说在经过摩亚地盘的时候，以色列人不但没有去打扰他们，反而对他们非常的尊敬非常的友好。但是呢，两个亚摩利王被打败以后，那个时候摩亚人开始感受到以色列人的威胁，他们要想办法在那个时候要对付他们。他们很清楚要跟以色列打仗硬拼估计是没戏因为那个两个强大的亚摩利王都被彻底消灭。所以这个时候摩亚王要想办法来对付以色列人所以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民数记的22章。那民数记22章到24章这段经文有一个主要人物叫巴兰。那么圣经花了很长的时间，很多的篇幅来描述来记载这个人，说明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圣经里面后面的书卷里面，包括民数记有8卷书都提过巴兰这个名字，都从负面的角度去记载。也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巴兰是一个反面教材所以神记得巴兰要成就在以色列人身上的计划和旨意，当然也同时记得巴兰这个人物来提醒来警戒我们今天的人。所以在读到民数记22到24章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完全不知道，他们完全不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有人在暗地里面要打他们的算盘。但是呢，神知道，神一直什么在默默的眷顾保守他们，在保守他们的安危。所以我给这三章的经文起个题目叫神在保护我们会分两次来讲解。今天我们就会讲民数记的第22章的经文。你会发现在这个时候刚才讲以色列人完全不知道要发生的事情根本没有意识到有人在要害他们。所以那今天我们要看22章，我先请大家翻到22章的经文我来读前面一段。请大家来看看自己的圣经。民数记22章第一节，以色列人起行，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希伯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亚人因为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四围所有的一概舔尽，就如牛舔尽田间的草一般。”那时，希伯的儿子巴勒做摩亚王，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匹多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照巴兰来说，有一种民从埃及出来，遍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摩亚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亚的使臣就住在巴兰，那里住下了。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亚王希伯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遍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在你面前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请你保守眷顾我们每个人的心怀一念，愿你的灵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的心被打开，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坚固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安慰我们，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民数记22章第一节，这里讲以色列人起行，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在那对着耶利哥安营，从那里起行，从哪里起行？那在民数记前面21章那个地方我们刚才提到过，在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边分别先后打败亚摩利王西宏和噩，那么在北边他们打败了亚摩利王噩以后，他们掉头回来，回到摩亚平原。那我们知道在摩亚平原这个地方是西宏王统治的，这里告诉我们，那以色列人占领那里以后，现在这个时候在摩亚平原安营扎寨。那第三节这里说，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希伯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那摩亚人呢，因为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里尤其。那这里讲以色列人对亚摩利王所做的一些事，摩亚王都看在眼里面，他的反应是什么？大大惧怕，非常恐惧。他恐惧什么？说是因为以色列人甚多以色列人非常多。那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有多少人呢？在民数记后面再过几章的话，在26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再一次数点人数的时候那20岁以上能出来打仗的男丁有超过60万。那我们知道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20岁以上能打仗的男丁是多少？也是60万多一点，所以现在呢，比之前只少了1000多人。所以在那个时候，在摩亚平原安营扎寨的人，以色列人有多少人呢？ 还是有两到三百万人，这是一个庞大的一个一群人，当时驻扎在摩亚平原，那周围其他的国家是没办法跟他比的，因为那边的那些国家呢，多的也就是不过几万人，所以当时杰尔吉斯人对摩亚人非常友好，但是摩亚王在这个时候感受到什么？感受到以色列人对他造成了威胁，担心以色列人会什么来攻击他们。那上面提到过，摩亚王在这个时候他想着打仗硬拼，就没有希望啊，他们不是以色列人对手，就在这个时候他要想办法来如何来对付如何来对付以色列人。22章第4节这里说，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四围的一概舔尽，就如牛舔尽田间的草一般。那是希伯的儿子巴勒是做摩亚王。那这里说对于米甸的长老说，大家还记不记得米甸人是从哪来的？哪来的？创世纪25章那地方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后来娶了另外一个太太叫基图拉。那这米甸人的话就是从亚伯拉罕跟基图拉那里过来的。他们当时住在红海的东边那个海叉的边上。那我们知道摩西在那里曾经住过40年的时间。那米甸的北边是以东的，在北边的话才是摩亚，也就是说摩亚离米甸呢是有相当一段距离。我们不太清楚那摩亚人跟那个米甸人什么时候联合到一起了所以摩亚人在这里对以色列的描述非常形象怎么描述呢？把他们比成什么？像牛吃草。我想我们在农村待过的人应该应该见过牛怎么吃草牛怎么吃草它是用石头舔的，一大堆的草一会儿会被一头牛给舔尽所以那摩亚人觉得以色列人的话就像什么一群庞大的牛群一个庞大的牛群，转眼之间就会把田间的一切给吃个精光。所以他们在想，假如以色列人要在他们附近住下来的话，估计很快他们的资源就被全耗尽了，他们会如何来对付以色列人。22章第5、第6节这里说，他差遣就是那个摩亚王巴勒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比多去，与比尔的儿子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县那里，要召巴兰来说，有一种民从埃及来遍满地面与我对峙，证明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住他们，或者我能够得胜攻打他们，将他们赶出来，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住谁谁就受咒住。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巴勒派使者去向巴兰请教。那巴兰是个什么人？他是谁？看起来他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人，怎么知道呢？摩亚王派使者到哪儿去请巴兰呢？这里说大河那边的比多那这里说大河是就是幼发拉底河。那么幼发拉底河呢，上游在哪里呢？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中游在叙利亚境内，下游呢就在伊拉克境内。那比多在哪里呢？比多是在民数记后面23章第7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是在哪里呢？在亚莱，位于亚莱。亚莱是哪里啊？亚莱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跟叙利亚的边境附近。我不知道大家对那个亚莱这个地方还有没有印象？亚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八代亚莱是雅各的舅舅拉班一家人曾经住过的地方。雅各曾经在那里也住了20年的时间。所以那个地方在哪里？那个地方是在摩亚东北方向大概有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所以以前的交通工具都非常的落后。所以摩亚王差派使者到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去请巴兰过来。可见巴兰是一个什么非常有名的人。方圆几百里都有很大的影响。那摩亚王在这个地方要让使者向巴兰传递什么信息呢？告诉巴兰有一大群人从埃及来遍满了他们那个地区对他们造成很大的威胁，请他过来要帮他。怎么帮？这个地方说怎么帮啊？要靠什么？靠咒诅靠咒诅。很显然摩亚王呢是非常相信巴兰的能力，因为他说巴兰为谁 什么祝福谁就得福，咒诅谁谁就受啊得了咒诅。巴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有这么大的能耐？第七节这里有什么说，摩亚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的挂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兰的话都告诉了他。摩亚王去派人拜见巴兰，手里面带着什么？带着挂金。什么是挂金？什么是挂金？用来算卦的，对不对？占卜的。说明什么？说明巴兰是一个算卦的，是一个巫师，专门为别人行巫术算卦。那么其他经文会告诉我们，巴兰不是一般的算卦的人，不是一般的巫师，他什么？他是有一个假先知，是有邪恶的能力，非常有能力的。否则摩亚王就不会用重金啊，那么不远千里啊，不远百里到那儿去请他了。我们看看啊，那巴兰是如何来回应摩亚王所派的使者啊。第八节，巴兰说，你们今夜住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亚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所以巴兰啊，请使臣们在那儿住下，并告诉他们他要等待耶和华吩咐他之后才什么才回应他们。假如光看这句话，光看这里，你会怎么看巴兰？巴兰是个什么人呢？好像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神的人，对不对？好像他在寻求耶和华神的旨意。但是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神的名字，这个名字是一个立约的名字。当一个人称呼耶和华神的名字的时候，常常表明这个人是跟神已经有了立约的关系。那虽然巴兰在这里他也称呼耶和华神的名字，但是从后面的经文我们知道巴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九节这里说，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这里说是神来到巴兰那里，没有说耶和华神来到巴兰那里。这两个 讲法有很大的差别，说明耶和华神呢还没有成为巴兰的自己的神，耶和华神还没有跟他有立约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时候，神主动跟巴兰讲话，问了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这个问题是不是多余的？是不是多余的？神不知道谁住在巴兰家里面吗？当然不是，全能神他知道一切。还记不记得当时那个亚当跟夏娃吃了禁果以后犯罪，他们藏在树丛里的时候，在伊甸园里的时候，耶和华神问谁啊？问那个亚当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在哪里？耶和华神不知道亚当藏在哪里吗？当然知道，对不对？他是在故意什么，在刻意的问他，他要让他思想自己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里面，他在干什么。所以耶稣的话也有多次问跟随他身边的人。那有一次在进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个瞎子叫巴蒂买在那儿大声呼喊耶稣的名字，呼喊大卫的子孙，来可怜他。那耶稣听见以后停下，问了瞎子一个问题，问什么？你要为你做什么？这个话是不是也是多此一举？是不是瞎子在那儿大声呼喊呼求他，哀求他？耶稣不知道他要需要什么吗？当然不是，耶稣要什么？要刻意的让他自己说出来，让他有机会表明自己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所以那在这里民数记二十二章这里，耶和华神也是在刻意的故意问巴兰，你家里面住着什么人？让他思考一下，你目前在做什么？你在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我们看看巴兰怎么回答的。第十一节，巴兰回答说，是摩亚王西波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够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那么巴兰在这回复耶和华神的话，如实的说了摩亚王向他的请求。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摩亚平原露营安营扎寨，他们根本不知道摩亚王正在策划伤害他们的计划他们不知道摩亚王已经暗地里请巫师巴兰过来要记得巫术，记得咒诅来伤害他们。 所以以色列人处在危险里面，他们自己完全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他们的情况，耶和华神知道他们在默默地在保护他们，在守护他们的营地，让他们免受仇敌的攻击。那神为什么要保护以色列人呢？第十二节，神对巴来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神对巴来这儿讲，你不可以去，也不可以去咒诅他们。什么原因？这里讲，因为以色列人是一群蒙福的人，蒙福是讲一种状态，是一直啊蒙福的。耶和华神已经跟以色列人立约，已经应允他们会一直祝福他们，所以不允许别人啊，不允许别人去伤害他们。那从耶和华神讲的话来看，巴来是有能力的，他是有能力用巫术去咒诅以色列人，他是有能力去伤害他们啊。但是耶和华神不允许巴来去那样做。十三节，巴来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摩押的使臣就起来回巴勒那里说：“巴来不肯和我们同来。”啊，第二天早晨呢，那巴来听了耶和华神的吩咐以后，就告诉来的使臣说：“我不能跟你们去。”啊，所以在这里，巴来再次称呼耶和华神的名，但是呢，并不代表他已经认识了神。那巴勒的使者回去以后，就向摩押王汇报说：“巴来不愿意来。”我们看看摩押王下一步会做什么。第十五节，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他们到了巴来那里，对他说：“西巴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阻拦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说摩押的王没有死心啊，他加大了筹码，派了更多更高贵的使臣去拜见巴来，请他过来，并告诉他啊，你来了以后，你来不要耽搁，来了以后要什么？要重金来赏啊，酬谢你。这说是得尊荣啊，得尊荣就是要用啊重金酬谢他。随啊巴来开价，要什么给什么。啊，听了摩押王的啊这样的询问以后，巴来又会怎么回应啊？第十八节，巴来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把他买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巴兰在这儿的回复是有点模棱两可，他说他要什么，在这儿看看耶和华还要对他说什么，听起来还要在什么，他在寻求神的旨意，对不对？巴兰知不知道耶和华神的旨意是什么？他知道，在上面刚讲过，神很清楚地跟他讲，你不要去，也不要去咒诅以色列人。所以摩押王第二次来请他来，显而不是耶和华神的旨意啊，巴兰根本就不需要再等待什么新的吩咐，很显然他心里面有别的想法。从下面经我们知道，他那个时候有一个贪婪的心，他对摩押王带来的钱财是有贪婪。从表面来看，巴兰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寻求神的人。听起来他是一个啊什么？把耶和华神已经当成自己的神了，但是他心里面没有。他心里面没有敬畏他。那在彼得前书啊第二章第十五节那里提到了巴来这个人，那里这样说：他们离其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来就是那贪爱不义之财啊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在这里呢，彼得讲到假先知的时候提到了巴来，说巴兰是一个太爱不义钱财的一个先知。所以在这儿彼得提醒读者们，不要效法啊，不要效法这样的人，不要随从巴兰的路。显然巴兰只是在嘴巴上在称呼神的名啊，那这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耶稣自己，主耶稣自己也曾经讲过这样的人，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1-23节那里，那耶稣对门徒讲话，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靠你的名传道，靠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啊，离开我去吧。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对门徒讲，有一些跟在他身边的人，他们也会称呼他为主，有的人甚至还奉他的名传道，奉他的名赶鬼行异能。这些人表面看起来是认识耶稣的，认识主的啊，是跟随主的，但是耶稣说什么？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并称他们是恶人。耶稣说我从来就不认识那些人，并不是说他不知道他们是谁，而是说那些人什么？没有跟耶稣有个人关系，他们最后进不了天国。那什么样的人可以？什么样的人是认识耶稣的？什么样的人是会进天国的？这里说什么？耶稣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什么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呢？那些相信耶稣的人，对不对？相信耶稣是神差来的，相信他是谁，相信他所说的，并且啊愿意照他所说的去行，说那些人结出的果子跟他所信的是相称的。所以巴来是一个行巫术的人，他有行异能的能力，他可以借着巫术去帮助人，去坑害人，他跟神没有啊没有关系，只是在嘴巴上称呼神的名啊，心里面没有真正的信靠啊神。那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会常常会听说有一些人什么会行异能，会治病，会行奇事，真的人的话呢，不一定是从神来的。所以民书记这里，巴来告诉摩亚王派的使者，再次在那里过夜啊，等耶和华神吩咐他下一步如何做。巴来在这个时候，他心里面已经什么有了贪念，想到摩亚王啊，想看到摩亚王要贿赂他的时候啊，他对金钱啊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啊，顺着他们的话说什么？说巴来愿意把他买屋的金银都给我，但是呢，我做事也不能够瞒过耶和华神的吩咐，他的命令。所以你可以看出他什么？他心里面有一种矛盾的心理。那么看看啊，神这次又如何啊回复他的？第二十节，当夜神临到巴来那里说：“这些人来，若来召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啊。”这里再次说神。不是说耶和华临到了巴来啊，表明巴来呢没有在耶和华神与他的子民所立的约里面。当天晚上啊，那神耶和华神就告诉巴来，那些人再来清洁的时候你就去，一同跟他们过去，但是呢，你必须要什么照我吩咐的时候啊去说。看起来神是不是改变了主意，对不对？前面刚告诉巴来说你不要去，这里说你要去见他们。怎么理解？神知道巴来的心思，他知道巴来心里面很想去，他定义要去，知道他心里面贪婪钱财，所以就应允了他，不过警告他你要聆听我的吩咐。所以摩亚王在这个时候想用假先知啊巴来去伤害他的子民，但是呢出来阻拦他的行动，他不允许巴来去做任何伤害以色列人的事情，因为什么？神，因为是已经拣选了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啊，已经给他们立了约，既然立了约，他就会一直会祝福他们，会保护他们，会眷顾他们，所以神允许巴来前去见摩亚王。我们看下面发生的事情。21节、22节，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亚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去了，就发了怒。耶和华神的 耶和华的使者在这路上抵挡他，他骑的驴有两个仆人跟着。他听了神耶和华神的吩咐以后，巴来第二天一大早就背上驴啊，就是与摩亚使臣一同前往。那巴来是骑着驴前行，有两个仆人跟着，可以看出巴来不是一般的人物，对不对？有两个仆人啊来陪同。这里说，因为他去，因为巴来去，神就动了怒，并在路上啊，就是让使者来阻拦他。第二世节刚刚告诉我们，那说什么？神说你去，这里刚过了一会儿又说什么？神又动怒了，动怒了，对不对？那神说的反复不常，后面经文会提示我们什么原因神会动怒。那现在记载经文的话呢，非常戏剧化，在圣经里面是独一无二的。二三节，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要叫他回转上路。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非常有意思。在这个时候，巴来的驴看到什么？看到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前面，手里拿了刀，看到情况不妙，驴转头就回到田间去，要躲避耶和华的使者。所以说，耶和华的使者是一个单数的形式，是一位特殊的使者。一般相信这就是什么神啊，神子以天使的形式出现。巴来看到驴挡啊。巴来看到什么？他自己驴偏到一边去，要让他回来，就啊，结果是这驴呢就回到葡萄园边上的一条窄路上，两边都有墙啊，雪线的话，这个驴就没地方可躲了。二十五节，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将巴来的脚挤伤了。巴来又打驴啊，说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又挡住了去路，他这头驴啊没地方可去。就靠在墙壁上，啊，把那个巴来的脚给挤上了。那这个时候，巴来第二次打驴，啊，打他的驴。第二十六、二十七节这里说，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狭窄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来底下。巴来发怒，用杖打驴，啊，说神使者第三次在前面挡住了去路。巴来。的驴呢看到没地方可躲了，就干脆就坐在地上。看到眼前的情况，巴来就是动怒，第三次用杖打他的驴。那二十八节这里说，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来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说被鞭打三次以后，这头驴实在是忍不住了，实在是沉不住气了啊。你们有没有听见过驴讲话？你们有没有听？从来没听过？有人听过？有人没听过？动物包括驴在内都会讲话的，都会说话的。但他们说什么话？他们说驴话，对不对？讲那个讲我们听不懂的，讲我们听不懂的话。但是在这个时候，巴来这头驴，他讲的话是讲的一般人的话。讲的话是人可以听得懂的，巴来可以听得懂的。这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次记载的动物会讲人话，当然是神的能力啊，神的作为，是神开了那头驴的口。所以我们所信的神是无所不能的啊，所以他可以让动物，可以让一头驴开口讲话，他可以什么用一头驴来成就他的计划。我们看看巴来怎么回应他的驴哈。第二十九节，巴来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非常有趣，巴来一点都没有觉得惊奇，他没有意识到竟然在跟自己的驴对话。巴来告诉自己的驴，因为什么？他故意戏弄他，恨不得用刀把他给杀了。第三节，驴对巴来说：“我不是你从小时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来说：“没有。”那头驴第二次跟巴来讲话，这个驴非常聪明，还反问了巴来两个问题。 提醒他，他从小的时候就一直被他骑着，从来没有对他不敬啊，忠心耿耿，就是死心塌地服侍被他啊被他骑着服侍他的主人。那巴兰的话也非常同意啊，非常同意那时候驴所说的。所以令人惊奇的什么？巴兰没有意识到他一直在跟一头驴在对话。巴兰的驴都看到神的使者在前面，巴兰自己看不到，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巴兰的心被其他东西所占据，他的眼睛被其他东西所蒙住。那其他的经文告诉他的心完全被贪婪占据，眼目完全被其他的被金钱所吸引，所以他看不清其他任何的事情。我想想想我们自己的心是不是常常也会被别的东西所占据充满，而让我们也看不清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第三十一节这里说，当时耶和华的使者的眼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就巴兰看到巴兰的心眼一直是迷糊的，一直是看不见的，神怜悯他，让他眼睛明亮了，让他看到使者就在前面，手里面拿着刀。见到眼前的情况，那么巴兰反应是马上俯伏在地。三十二、三十三节这里说，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搭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依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留他存活。”这神的使者在这里问巴兰，为什么三次打他的驴？这才告诉阻拦他的原因。这里说，巴兰所行的在神面前偏僻，在神面前偏僻，这就是上面所说的耶和华神对他动怒的原因偏僻是自由的事，是心里面没有把神当成一回事，他所行的跟神的心意是完全背逆相反的，说明巴兰心里面是诡诈的，他心里面有贪婪的念头。神记得这样的事情发生，他给巴兰恩典，他怜悯巴兰，没有击杀他，而是还给他机会，记得驴三次来提醒他，让他回头，让他心里面不要继续作恶。问题是巴兰他会回头吗？那看他对神的回应是什么？第三十四节，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巴兰在神的使者面前承认自己有罪了，说明他心里面他自己知道他心里是诡诈的，他知道他心里面所做的是违背耶和华神的心意。所以巴兰在这儿对神的使者说，假如你不允许我去，我就回去。所以巴兰承认自己有罪好不好？是一好事非常好的事，他承认自己有罪了。但是一个人仅仅承认有罪是不够的，还要什么？还要悔改之后才可能跟神有关系。但是巴兰他有没有悔改呢？在犹大书新约圣经犹大书十一节这里说，假如有人说犹大书第二章，千万不要信他。什么道理？犹大书没有第二章犹大书只有一章。犹大书第十一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上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里犹大书的作者在讲假先知讲了假先知有祸了，因为什么？他们走该隐的路。该隐是我们知道是亚当的第一个孩子，他把他的弟弟亚伯给杀了。克拉是谁？克拉是利未人，在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在民数记十七章提到这个人，他 所以利未人呢，他背逆神，他想要担当祭司的职分，神就让大地裂开，让他的家里的人啊，家族人全部被喷灭。那么这里将假先知与该隐、巴莱和克拉人、克拉一党人比较，说明什么？说明巴莱一直在罪里面，最后都没有认罪悔改啊，没有悔改呢，就没有啊，不可能跟神有直接的关系啊，与他没有任何关系啊。35节，耶和华的使者对巴莱说：“你同这些人，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莱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神的使者再一次告诉巴莱啊，他可以去，可以，但是呢必须要照着耶和华神的吩咐去行啊，不可擅自行动啊。与神的使者对话完毕以后，巴莱就跟着啊摩押王的使臣一同前往摩押。36节，巴勒听见巴莱来了，就往摩押京城去迎接他。这城市在边界上，在雅嫩河旁。巴勒对巴莱说：“我不是积极地打发人去到你那里召你吗？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我岂不能使你得尊荣吗？”啊，所以摩押王听到巴莱来了，就亲自到京城去迎接。这里告诉我们，摩押的京城在哪里啊？在雅嫩河旁。当时以色列人就在雅嫩河对面的摩押平原上安营扎寨，所以摩押王巴勒在以色列人安营扎寨的附近，在那儿迎接巴莱，说明什么？说明巴勒就是摩押王想请那个假先知巴莱尽快来帮助他，来咒诅以色列人，来打他们。他还嫌那个巴莱来得太慢，再次许诺他可以让他得尊荣，让他得到好处。38节。巴莱说：“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现在我能擅自说什么呢？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啊，所以巴莱在这告诉啊摩押王说：“我不会擅自说什么话的，要看神对我说什么。”这里巴莱在这里没有说耶和华，他这里用的是神。那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他是将耶和华神当成了另外一个神。对行巫术的人来说，不管是何路先生，只要对他有利，他觉得可用啊，他就会用。39、40节这里说，巴兰和巴勒同行来到基列胡梭，巴勒宰了牛羊送给巴勒和陪同的使臣。说巴兰和摩押王一同到了一个地方，叫什么？叫基列胡梭。基列胡梭是外面的意思，就他们一起来到了京城的外面。那摩押王在那里宰了牛羊，宰牛羊就说是用牛羊献祭，将祭物啊，摩押王将祭物给了巴莱和他的陪坐的使臣们。显然巴勒就是摩押王巴勒呢，也是一个敬拜假神的人。40节，到了早晨，巴勒领巴莱到巴利的高处啊，那巴莱从那里观看以色列营的边界。摩押王急于请巴莱帮忙，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了一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叫巴利的高处。你没注意到这一节经文提到了三个名字，都带一个巴字，巴莱、巴勒、巴利，有时候会很容易让我们混淆。巴勒呢是摩押王的名字，巴莱我们刚才讲是从幼发利和来的假先知，巴利是什么？巴利是迦南各族的人所敬拜的一个主要的假神啊。那么迦南人认为巴利呢是掌管风雨的一个神啊，掌管繁殖啊生育的一个假神啊，一个主宰。那在圣经里面，神多次警告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以后，不要去跟着当地人一起敬拜假神巴利。那巴莱愿意跟着摩押王到敬拜假神巴利的地方，说明什么？巴莱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假先知，他愿意信奉各样的神。一方面他想什么跟耶和华神有关系，另一方面的话他又在这里寻求其他的东西啊，只要对他有利，只要是他可以应和别人的需要，他都会愿意接受，愿意相信。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就会见了庙就什么 就拜，见了香就烧，见了神就信。那摩押王带巴来到这个高处啊，到高处是有目的的。他在那地方，这里告诉我们，他可以巴来可以看到什么？看到以色列埃营扎寨的一个边界。所以，那巴来会如何做？他会不会帮助摩押王来伤害以色列人？那么下次我们会讲啊，会讲。那么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因为巴来他心里面心术不正，心里诡诈，耶和华神借着一头驴来教训他，借着一头驴来改变他的想法啊。耶和华神是掌控人心的啊神，他知道人的心思意念，他借着改变假先知巴来的想法啊，让迫害伤害以色列人这种计谋呢无法成就，让他的子民得到保护。所以今天的经文，这22章的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有什么样的提醒？我们刚才讲，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安营扎寨，面临仇敌的攻击，那么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有人在暗地里面要算计他们，但是神他清清楚楚，他知道啊，知道以色列人所面对的困境，知道他们一切。所以之前呢，他已经应许了以色列人，他已经给他们立约，已经应许他们会祝福他们啊，这个祝福是这个应许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他会保护他们免受啊仇敌的搅扰。耶和华神掌控人的心，他可以改变人的想法，他借着改变人的想法，让仇敌的计谋啊不能成型。所以今天也是神在同样在保护我们今天人，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会得到他的眷顾和保护。所以对我们已经信主人来说，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与我们什么立了一个新约，给我们一个新的应许，借着他所行的，他赦免了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是一个永远不变的一个应许。神呢一直会来啊持守他的应许，他一直会来保守我们。他的保护，神的保护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无时无刻的一个保护啊，在我们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时候，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那他就在那里默默的啊保护我们。但是我们平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少会去这样去思考，很少会想到啊，神在时时刻刻、无时无刻在保护我们，让我们安然无恙。很简单，我们平时每天吃喝拉撒，我们吃饭喝水，最简单的事情，神在保护我们。你说吃饭喝水，神在如何来保护我们？他让食物、让水卫生干净啊，没有病菌，没有有害的物质。那我们平时在开车的时候，神在默默的让我们的车什么能够正常行驶。所以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神在我们可以安然入睡，神在那里保护我们，让我们不会受到惊吓。还有包括我们目前的这个疫情，神也在默默的什么在守护着我们，让我们免受那个看不见病毒的搅扰，让我们在这里面能够感受到神一直不管是怎么样，神还在默默的在保护我们，让我们不会什么，不会生活在恐惧里面。就盼我们能够常常意识到，常常能够从心里面意识到，神是在无时无刻的在守护着我们。当我们愿意这样常常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什么，就更容易去数算神的恩典，就更容易愿意去感恩。这样的话，我们从心里面会发自内心的，我们就更愿意被他使用，能够成为他更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真是我们看到很久很久以前就将你的话语记下，就是对我们今天人所说的话，让我们看到就是你所拣选的，你不会放弃。以色列人在那里受到仇敌的暗算，但是你知道他们的情况，虽然他们自己根本不知道，但是你知道你在默默的在保护他们，在守护他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正是我们能够，我们也是能够有得到你的恩典。同样的，你每天都与我们同在，你无时无刻的都在看护我们。天父，真是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这样去想。 心里面能够常常感受到神你的同在、你的保护、你的带领，让我们能够更加愿意去诉说你的恩典，感谢你的这是供应，让我们这是能够更好的、更愿意被你使用，能够成为你更美好的见证。天父，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站立，我们唱三音颂，来赞美我们的神。站立，领受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门。